Hello，大家好，我是靖元，
我是 Ray，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 Web3。今天这一集要来大家聊聊时尚产业在 Web3 的布局哦。前一阵子的新闻，我觉得大概还是跟赚钱比较有关啦，就是从这个比特币的一直飙破新高的价格，然后我觉得新闻焦点比较都围绕在怎么样赚钱，然后把你的钱翻成好几倍这件事情哦。所以前一阵子同事在办活动的时候就问我说，那到底最近有什么跟产业应用、产业转型比较相关的题目？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好像还真的没有，就真的是比较少一点点啦，大家好像还是对于赚钱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但是这也没关系，大家都喜欢赚钱。但是如果真的讲到产业转型跟应用这件事情，我会想到其实应该还是跟时尚产业。那我有看到一个新闻也蛮有趣的，就是在今年初在巴黎有办了一个NFT Paris 的活动，在巴黎那边其实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讨论里面是有大的精品的品牌有在里面参与，有哪一些啊？
最大的就是 LVMH 有在里面，然后 Prada 等等的，就是一线的品牌很多其实都有参与这一场，就是属于 Web3 的活动这样。
就蛮特别，就是想说可能都会是一些项目方，然后想不到看到这种一线的精品品牌在里面有一些角色，就让人蛮好奇说又经过了这个熊市牛市就一轮之后，这些大的精品品牌他们还是花了很多的资源跟很多的心力在看就是 Web3 转型这件事情，所以就我自己就也蛮好奇他们这个背后的这种急迫感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主要的急迫性有三个，第一个主要会跟法规有关，那其实就是买精品的人，他其实有些人甚至不是在乎那个价钱，他可能是在乎价钱背后我这个商品它到底真实的来源是什么，然后跟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及他是怎么他的工艺是怎么样做的，就等等的这些很详细的资讯其实是大家最在乎的，
可能希望有好的工艺，然后也希望说比如说他这个皮革他这个材料是来自于他可能认同的一些价值理念的厂商。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产品它的有点像它的身份证吧，是最重要的。那最近欧盟呢，它其实就有一个类似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概念，这个东西就叫做数位商品护照，它就是会记录产品来源，然后它的成分跟供应链等等的。那其实欧盟在就是它有一个永续循环的一个策略，它希望在2030年之前，就是一些纺织品啊，就衣服等等的，都可以有这个数位护照，就是去记录这些讯息。所以为了跟上这一个法规，现在很多比如说最有名的 LVMH 集团其实就在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些布局。
是比方说我的这个布料或者说我的皮革或者我的这个矿石，那我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它是来自于哪一个矿场，来自于这个皮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经过怎么样子的加工变成我手上这个产品。
对，
但这些资料应该是记录在区块链上面的。
对，就是记录在区块链上面，就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它可以就是不会被篡改嘛，然后又非常的透明。
就大家都可以去检视到这个产品它背后的来源了，所以这个是欧盟法规的要求，想要做一个产品的数位护照，所以大家都寻求区块链技术去达成这件事情。
没错。
那第二个最急迫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最急迫其实跟刚刚那个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永续。就大家都知道时尚产业是就是非常污染的一个产业，就是仅次于石油大概是第二大污染，但是呢我们又有一个2050年的净排放的目标，所以很多的企业包括时尚产业他也想要跟上这个目标这样子。但是回过来头来看，就是大家会觉得时尚产业是非常非常前面的一个产业，就是走很快。可是其实我之前有去访问一个就是业者，然后他是说，就是你想想看时尚产业你觉得他走很快，可是其实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一个超级超级老的传产，有些产有些
上百年的历史，
对，它甚至上百年历史，他们用的系统呢，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讲到 Web3 嘛，有些人 Web2 都不是，就他的 Web1 就是你知道记录的数据有限，对，然后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商品售出后到底怎么了。
可能记录的方式很传统，很难管理，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记清楚。
对，所以他很难就是知道说哦，售后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要怎么去调整我
生产的策略，
对，生产的策略等等的。可是现在有了Web3 之后，比如说虚实整合产品，一个方法是这个虚实整合产品，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一个 NFC 晶片，就是大家可以去扫，然后兑换到一个对应的 NFT，那这个晶片也可以变成是这个 NFT 也可以变成是它的一个数位身份证。就当你在扫的时候，其实厂商会知道到底是从哪一个地区扫的， 所以他会很明显的知道我的商品到底流向了哪些地方。
所以第二个永续其实最主要品牌在意的是，它可以追踪它商品售出之后它的流向，谁买走了又被如何如何的交易。对，因为不然我们可能在现在的这个，如果这个方式的话，就是可能品牌第一次在门市卖出之后，它只会拥有那个就是做第一手交易那个客人的资料，
没
但是它如
错。
果之后在二级市场转卖什么什么，那他们其实就无法追踪到后续这些交易的资讯。
对，他们就是后面都整个是模糊的。那另外一个点是说，现在比如说之前有一个 NFT 项目叫 Artifact，他会先出球鞋的 NFT，然后再 drop 一个实体东西给你。它其实这种先虚拟再实体的方式，也可以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让你就是先知道你到底要生产多少个东西，然后你再进行就是这个你再真的去量产它。
就是你可以避免过度的生产跟有一些浪费的库存。
对，没错。
所以这其实也是从就前面刚刚提到去用 NFC 晶片去追踪后面销售的这个管道，它也是把资料上链去做记录嘛。然后后面的这个虚实整合是透过它先卖给你，发给你 NFT，然后再去决定说它生产的数量跟顺序。
对，所以就是 Web 3就是有很多种做法，它可以去达成它这个永续的目的，这样子。
然后法规永续，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要满足年轻的世代，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 Z 世代，它其实是90后，大概
1990到2010
一
年
九九
在，
年代末，大概97年，然后到2012年，差不多这个时间
出
出生
生
的
的，
人们，对，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数位原生世代。那有一个调研报告就是指出，数位原生世代你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就是你要有非常符合他们的行销方式，那他们就是也要逐渐变成就是这个主要的消费人群嘛。所以时尚品牌他们其实也都针对 Z 世代做出很多的举措，从设计来讲，其实也都是就是一些很老的品牌了，可是他们还是要出一些很年轻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包括他们进军元宇宙啊，就是游戏世界，或者是说他们跟一些原生的 Web 3 IP 去联名等等的，其实都也是想要吸引就是 Z 世代的注意。
那其实刚刚从这三个急迫的原因里面，其实有分享到一些些时尚品牌他们在进军 Web3 的一些方式，包括像是虚实整合啊，然后或者是说把这个你的原物料去做上链等等。那如果我们把它归纳整理一下，大概现在时尚品牌在做 Web3 的策略上面，可以分成哪几种方法？
其实最主要的，大家很多人都有做过，就是虚实整合。对，那最有名的例子其实就是 Prada 跟 LV。Prada 2019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还有。对，然后他们就是会限时的推出一个系列，叫做时光胶囊系列。它其实就是先发 NFT。然后你去买了之后，它就会 drop 真的衣服给你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先虚拟再实体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LV 在做这件事情，它就是它虚实整合的商品的对象就是自己品牌最贵的商品系列之一，就它的印象。所以它这一颗呢，这颗 NFT 大概要价是台币128万。对，它就是有
非
这个
常贵的
NFT。
NFT。
非常贵，就是有 NFT，但是他也会给你真的他们那个小印象，对。然后他这个比较特别是，他这个 NFT 它其实是 soulbound token，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转移，
灵魂绑定。
对，灵魂绑定的，你没有办法去转卖，
就是如果你买了之后，他想要转给其他人是不行的。
对，是不行的。所以真的要买这个，他就是把你要炒作 NFT 的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样你真的想要我这个东西的才会来买。对，那买这个的好处，应该说福利呢，就是日后会有很多品牌的商品，比如说它这个系列商品只有某一个颜色会是给这个 NFT 的持有者。
其实就是他们以前在做熟客的这个系统，就是变成是用一颗 NFT 来做替代
对对对，就会变得很像用 Web 3的方式来配货这样。
了。就是以前可能他就认你这个客人，
没
那
错。
你也不可能说把我的这个消费的记录转移给别人嘛，所以他
对对
现在
对。
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让这些资料管理可能是更准确的。那第二个方法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进军元宇宙这件事情。那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其实就是 Gucci。那 Gucci 在2022年，它就有在 Sandbox 买下了一个就是元宇宙的土地嘛。其实那时候也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稀奇。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即便到现在，他们新的设计师有新的秀啊，或者是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品牌的巡回特展，他们也会在元宇宙里面就是同步的规划。对，就有点像是。 品牌每次时尚品牌有新动作，大家可能会看到什么信义区香堤大道，整个视觉会变等等，就又做那种很大手笔的行销。可是这件事情他们就是也搬到元宇宙里面去做，
就实体也做，然后虚拟的世界也做，
也做，对，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放弃这个地方，还在继续做这样。
不管看得到看不到都很重要。
对，没错。
那最后一个方式呢？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解决方式，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区块链解决方案，就是直接用区块链这个东西去改变它一些工作模式。比如说 LVMH 在2021年就跟 Prada 还有这个立方集团就成立一个 Aura 的区块链联盟，那么就想要用这个区块链去把生产啊，然后销售的商品的记录全部记录在上面。
这个叫它内部管理的解决方案，内部管理的数位转型。
对，没错。然后 LV 钻石系列，就 LV Diamonds，它其实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做它的钻石履历。所以你从钻石的开采地点、它的抛光地点等等的，你都可以在这个钻石，它可能会附一个 QR code，那你可以扫 QR code 看到这样。
溯源啊，这个也算是区块链应用讨论蛮多年哦。2017、2018年就蛮多人在用区块链做溯源，但是这个对于精品业者来说，也许是更重要的。大家也会很在意说，这个皮革啊，这个矿场到底是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在买精品的时候，也许是最能够感受到差别的一个应用。
没错，
好，那还有一个方法，第四个。
第四个方法就是刚刚有提到，跟是 Web 3原生的 IP 做联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Tiffany。那 Tiffany 它就在2020年的时候为CryptoPunks 这个 NFT 的持有者，就是这个持有者呢可以去买 NFT 就是 Tiffany 的 NFT 叫做 NFT。就买这个坠饰的 NFT，然后它可以就会再 drop 一个CryptoPunks 的实体的坠饰给你。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吸引 Z 世代的注意，也吸引 Web 3社群的注意。因为其实说真的，CryptoPunks 的 holder 根本就不在意 Tiffany 这个品牌，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开始注意，哎，原来这个品牌会
它
做
可
这
以
样
变
的
成
事
是一
情。
个很漂亮的吊饰，这样。
对，
你会想要买一个虚拟的奢侈品吗？
我会想买一个虚拟的奢
但
侈
是可
品，
以换到真的。
对，就是才会有奢侈的这个感觉，因为对现在的我来讲，就是如果像有些品牌，它会特别去针对虚拟商品推出一个便宜版的东西，
对。
对，那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意义就不大，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它也还不是奢侈品。
就大家还是要一个完整的体验啦。虽然说有虚拟的是一个噱头，或者说也大家觉得很酷，又多了一个新的东西，但是还是要有完整的体验，它才能够串成一个圆。
没错。
好，感谢瑞的分享，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这个时尚产业在 Web3 的策略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